自我成长与修行的第三部分，那么我们继续要谈唯识无畏。我们讲过唯识无畏呢，最主要的就是要转动了我们的识，因为我们一切都是由识所变现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从识所变现的，地狱是从识所变现的，天堂是识所变现的。如果说叫做变现的话，还不如说是由识而感应而得的。那么这么说来呢，如何转识成智呢，是唯识法门最重要最根本的修行方法。那么我们呢讲的这个唯识无畏呢，就是修行的五个境界。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谈资粮畏，讲家行畏，今天我们要谈通达畏、修习畏跟究竟畏。大家知道资粮呢，那么就是说我先把肚子填饱才有这个资粮，我才有这个体能，我要盖房子必须有这些素材，那是资粮位。有了这些素材并不见得就能盖出房子出来，所以资粮位只是一个基础，是一个预备位。家行位呢，是我把这个资粮经过我进一步的再去给它做一个工程图，这个工程图呢它不是建筑物，它还是预备位的。通达位呢，是我有了这个资粮材料，有了这个图，然后我现在呢开始要去放样。学工程的人，我想简居士他是做工程的是最清楚了，我们这个道场就是简居士他这个奉献来做的这个道场，他是建筑师，他很懂。有了这个图样了嘛，就要开始放样。这个放样呢，那放下去呢，就跟你的图、你的各方面所需要，要把它放得刚刚好。这个部分就是通达位。你放得不对了，地图再这个设计再好，不行。资粮再好不行，放样是一个工程，是一个修行的开端，它仍然还是叫做预备位。虽然都是行门，但它仍然还是预备位。所以从资粮位到家行位到通达位，这个三位呢都是属于预备位的。而修习位跟究竟位才是真正修正的时候，也就是真正盖起房子来，到最后整个房子盖起来。那么四个，我们呢上周谈到家行位呢是很重要的，它呢跟关门很有关系，所以呢我们谈了四个寻思观。这四个寻思观呢是明寻思观、事寻思观、自信寻思观跟差别寻思观。我们从关门来修行，从关门呢来看种种的唯识变化，知道一切呢都是一个假象。我们如果不去掌握到真正从唯识去修的话，而被一个相牵着鼻子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执着在相里头，我们的识就不能被转动成为真正的智慧。所以呢在这一个家行位里头呢，又分成四个小步骤。第一个呢叫做暖位，第二个呢叫做顶位，第三个叫做忍位，第四个呢叫做四第一位，一共是四个位。就四寻思观是一个方法，但是呢这个家行位里头又有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暖位，暖位呢是发下寻思的。发下寻思呢就是去看我们周遭日常生活的种种事物，从种种事物当中去寻思、去观察，它不是观察了解，而是从那个地方呢，去从观里头解脱出来。怎么观呢？暖位就是观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。 比如说啦，你穿衣服，你关你的衣服，为什么今天换一件，明天换一件呢？你说脏了就换，那你有没有去观察这个换了一件衣服又怎么样呢？你看，衣服换掉了，换一件，大家都理所当然，那还有什么好关的呢？不，这个衣服放下来，把它放在床上的时候，就好像我这一辈子啊，我已经结束，把它放在那里躺得直直的是一样的呀。我现在再从衣柜里拿一件来穿，这一次上面绣的是兔子，我现在穿的是兔子的，穿的是兔毛的，昨天穿的是棉袄的，今天穿的是兔毛的。发下寻思观，那个下是指在形而下的，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可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能感触得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它都足以启发我们对于在成佛正道上的一种认识。你看看，也许我们洗手间上面都会写的，当你呢在做排泄的时候，要记得你呢是要把你的污垢呢把它排泄出去。当你在洗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洗手本身就要洗净你的心，这都是发下寻思观。一个懂得做发下寻思观的人，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只是修行，在他的工作上，他也会产生一种激荡互相发明的现象。所以呢，有一次两个礼拜前，我在这个我们国父纪念馆演讲，有一位女士就问说，郑老师，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，我以前以为你大概年纪很大了，可是我看了你觉得你很年轻，那么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有这样那么深入的体验？我说不，那不是我的体验，我只是借着佛陀的智慧给大家结缘的。当然我有这些体验也当然有一些原因，我的原因是我肯发下寻思观，我肯去体验，我肯去接受很多的苦难。我敢这么讲，在座的跟我一样辛苦的人有几位？我想不多，跟我一样辛苦的人不多，就是拿现在来生活来讲的话，也不见得会比我辛苦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说，你能够有多重的体验、多重的经验，它就能够产生发下寻思观。这个发下寻思观，你观的越多，智慧越丰富，你就有一种暖意，内心里头自然而然感受到一种暖意，一种慈悲心，一种丰足感，一种对于世间生活上的一种喜爱，这个是暖胃。人生是苦没有错，但你肯去承担，肯去接纳，你愿意从苦那个地方去解决问题，你就有福报，福报就是暖胃啊，福报就是暖胃。所以呢，越多的辛苦忙得团团转，但是呢，应该要把这个辛苦，把这些忙得团团转的东西真正变成智慧的时候，是发下寻思观，它是暖胃。而观的方法是明寻思观、是寻思观、自信寻思观、差别寻思观。顶位呢是发上寻思观，观什么？观极乐世界，发上寻思观，观佛法，观经典所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从文思修那个地方去观，那是顶位。这个呢是属于家行位的第二位，是发上寻思观，观我心清净，与西方极乐相应，观我心慈悲，以观音菩萨是把手同欢， 那是顶，就好像你看的顶一样，那是顶位。可是你把这两个东西融合起来，落实到你的生活上来，叫发下如实智，发出你砸下现在世间法的生活，产生了如实智，这件事情就产生了真正的能够宽容，能够忍耐，有那一份力气，真正的大雄大力的那个忍力，那叫做忍位。那个忍呢，并不是很痛苦的忍，这个地方的忍呢，已经不是痛苦的忍了，已经能够真正的能够接纳这个生活的忍了，那是宽宏大量的忍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他能够发忍位，又能够发顶位，能懂得寻思，你想想看，这样子的人一定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他是真正有弹性的那种忍，是真正有包容的那种忍，而这种忍在他的生活当中产生了如实的智慧，他的家庭，他的交友，他的事业，他的各方面都会圆满起来。这个人是有弹性的，是有包容的，哪一个人跟他相处的都会产生一种愿意跟他亲近的那一份心，所以他的缘呢也就很广了，那就是忍位啊。四第一位是发上如实智，回过头来再看发上如实智，那个如如实实的法界，那个实实在在的形而上的精神法界，那个法界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四第一。那个四第一呢是出世间法的，所以我们看出了这个软顶忍四第一这四位呢，事实上是四出世间法的，然后我们把四出世间法融合起来，这件事情叫通达位。这个通达位呢，就是唯是无位的第三个步骤，就通达了。所以通达位的意义呢，我们可以分成这以下几种来加以说明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从知的完整性来看通达。你学佛闻法，说要闻思修，闻了法以后要思，思了以后才能够融会贯通，最后产生行为叫闻思修。可是你闻的东西是支离破碎的，你所思考的东西也是支离破碎的，那么我告诉你，这样子是不通达的。你学的是净土，你就非然的，哎呀，那华严宗那个是过时的了，我这个净土才是真正好的。你看万修万人气，哪一个人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？你不要修华严，回过头来密宗啊，密宗不要学，密宗你不要去学密宗，因为密宗实在是太秘密太神秘了，我们看不到。哦，其实密宗是很实在的。有人讲了说，那我修禅，然后你不要修禅，修静好。这里面呢就有了一种分别，这个分别本身使一个人不能通达，不能得到一个完整。如果你拿一个珠啊，我们在佛法里头常常比喻成叫摩尼珠。什么叫摩尼珠呢？这个珠是一个圆的。什么叫摩尼呢？大摩尼珠的意思，那个摩尼就是极末的意思，极是极静，末呢是静末，极静静末的意思就是不起分别。这样一个大圆的摩尼珠，你把它放在一个玉盘上，你看它是不是只有一点在玉盘上？是。可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圆球呢，是一个完整的。佛法大乘佛法一共十宗啊，这十宗呢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圆球。但是呢，你落在那个盘子上的，落在玉盘上的，将来玉盘上的只有一点，那个着力点，你修密也好，修显宗的静也好，禅也好，天台也好，三论也好， 俱舍也好，唯识也好，你通通都一样的，就是你的入手点。但是这个入手点呢，必须要注意，你是一个大摩尼珠，是一个圆的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完整性，是它是一个整体。这个知识本身的完整性呢，它是要跟我不是一个知的问题。如果知的问题呢，那么在我们心理学上，我们可以说，光是只有知呢，我们在心理学里头给它称一个名词，叫做 celebration。这个 celebration 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知道了，我似乎知道它。如果把它用一个更明白一点话来讲的话呢，更通俗一点说法来讲的话，它只是经过脑子，像耳边风一样，它不是耳边风，是脑中风，是脑中风，是跑进去脑子里头又出去了，叫做脑化，是经过脑子作用一下就出去了。它没有真正的入乎耳，住乎心，不乎素体，行乎动静。那一种知呢，是知性化的知，那不能叫它算真知。那个真知本身呢，是完整的，不只是系统本身的完整性，而且它必须是跟你的生活融合在一起，变成知跟行的完整性。谈到知跟行的完整性，就拿游泳是最简单的例子啊。你可以找一个会游泳的人跟你解释，游泳一定要放松，好，一起来放松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呢要会放，要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可以换气，哎，那你扑一声，那起来的时候刚好吸一口气进去，你记起来，对，扑一声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对。你一跳到里头去的时候呢，它马上沉下去啊，不止不会扑一声吸一口气，是吸好几口水。那个道理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看起来好像很这么一回事，当然你眼睛一闭，腿一伸，想要跨出去的时候跨不出去啊，所有的魔镜出现把你带走了，你练了半天还是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知一定最后要跟行合在一起，才称为叫做同质，真正的完整性，那叫做大摩尼珠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讲摩尼珠的意思呢，那是一个宝珠，是一个完整的意思。我们中国人啊，特别是儒家很了不起，他为了使这个知的东西啊，跟日常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，那么他就知道说，光是用说教的是不行的，所以他总是发明了很多的仪式或者是民俗，来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变成一种生活上的仪式来表达。打个比方说吧，要结婚啦，嫁女儿啦，你看要嫁女儿那一天，把女儿叫来，站在那里，给我站好，我现在有三件五件事情给你交代。第一件事情，出去要自立自强，不要往想要回来家里洗大人，要靠你的爸爸妈妈。这个话讲起来多难听啊，好像女儿以后出去就不是女儿，就不能再回来一样。这个话很难说，还说不出口来呢。然后你出去要自立自强，好像你去就要去受苦一样。这个话一讲就讲差了。现在她要嫁出去了，你一说他在那里哭，你一说怎么办？当然要赶他赶快上轿，免得误了俗成啊，对不对？到了人家家里去，不要跟人家讲一句话，当媳妇儿的人讲两句话，有时候讲十句，连婆婆话都免讲了，那怎么行呢？要跟人家啊，能够真的很和谐，进人家的家门，要很和谐的入人家的家门，有好多人际关系。那你一点一点写起来，我看你是在背青年守则啊，不行。可是呢，他就发明了一种很好的一种叫民俗仪式。结婚的时候你看的多好玩呢，女儿打扮好了要上轿子之前，对不对？他实在是不情愿走，所以呢要用弟弟把他背上去，是不是？背，你告诉你非去不行哦，你不去也背着你去，背上去。好， 后来发明了用杯的实在不太雅观，用铅的好了。好，用铅的呢，那就好，你绝对不可以头往后看。那女儿就问了，那那一张头为什么不能往后看？他这样表示你能够独立自立自强，将来你才会发达，才不会被修回来，表示说你在那里品性才会好，才会成真正的成家。哦，我懂了。其实也告诉他，你不要往老往回头看，往回吃回头草不行的。哎，你不要老回来想告状，不能告状，在那里好好去忍受，去成就自己的家。还有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要一把扇子要放下来，手帕要丢下来，什么意思？以后别想说要拿着那个香罗帕要擦汗呐、啊，用轻微得晒，要工作嘛，用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手帕掉下来了，不要了。还有扇子也要丢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弟弟拿来一个草啊，超背啊。现在都市里不用了，乡下用一把好草大草，把它烧燃了以后，为什么？就是说你不走，我就用这个稻草啊在后头烧的，要烧你的情具啊！你不赶快上轿子，我就烧你。然后呢，姐姐呢会跟自己的兄弟讲：“不要再烧我好了，我给你一个红包，那包一个红包，真的不要再烧好了。”可是已经点燃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说这个扇子给你，你赶快把它扑火扑掉好了，扇子也留下来了。所以啊。千金闺秀的那个时代从此结束，要开始去当妈妈，要开始去重新当人家的儿媳妇，要去当一个贤妻，要真正能够去创造自己的天地。你要知道，那全部都在那个民俗里头表达出来。到了人家家里，妈妈又讲了，那个火钉啊，千万不要跨上去啊，高跟鞋的跟虽然很长很高啊，但千万不要去踢到人家的火钉啊，门槛啊，要怎么样？要跨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跨火钉表示说你那个门已经有阻碍了，撞到了，不要去撞到，要很顺利的过门，这叫过门。哎，很顺利的过门表示你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跟人家相处得很好，其实意思就告诉他你要待人好一点啦。其实啊，哎呀，中国人实在是很了不起，他发明了很多很漂亮的民俗。好了，先生要结婚了，也是一样，一进大家来，现在要拜堂啊，拜完了以后，因为男生比较好讲话，所以就用训的啦，对不对？大概要讲的话，大概也都是割断系带当大人的话，是不是？哦，一拜天，对不对？拜祖先，拜父母。拜完了以后，这些人最大，我最小，我要好好努力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知的东西，它跟他的生活变成了仪式，融合在一起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进到佛门来，那个佛门的基本的仪式你必须要会，你懂吗？你会拜佛，你知道拜佛，那拜佛的每一个拜佛的法义要清清楚楚。过去我在第二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现在再提一次，内容是不必再回味的。如果你没有听过第二讲、第三讲讲拜佛仪规的它的含义的时候，去找录音带出来听一听吧。你拜佛的时候，那两只腿就是脚趾放光、脚掌放光、脚背放光，就是要你脚踏实地的意思。两手合掌起来的时候是福慧双修的意思，人跪下来的时候是表示我是活动的，是真正谦卑，而且是实际上我在身体力行的。点了那两株蜡烛呢，就是代表着智慧，点了香代表着我们的真正的德性。我们的拜佛佛像其实就是三藏十二部经论，所有的都在那个地方。拜一次佛如读一次三藏十二部经论，把一部大藏全部读完。所以懂得真正拜佛的人，修行修到好的时候，是念一声佛读一次三藏十二部经论，拜一次佛是成就一切正等正觉。 所以有人就问他，这老师啊，你们结佛的人我觉得很奇怪，那个木头磕得像咔就跪下去，这跪得没有道理，民主时代哪有这样子跪的，又像以前跪皇帝一样，那怎么行呢？我说你弄错了。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头跟大学的老师一起，他们问我这个事情，我说我觉得如果你说我这样子要拜偶像，我觉得你也在拜偶像，那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会拜偶像？我说你拜的才厉害呢。他怎么回事？我说你没看，我看你很用功，常常跑，经常都跑图书馆写作读书，那个经那些书啊，其实啊所写的东西啊也是像，他只是字而已啊。你每天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，嗯，有时候我跟他讲说你敬酒敬拜的底下，他底下下，我看你拜偶像才拜的厉害呢，至少我们是弄得清清楚楚才去拜我们的佛像，那是拜偶像。因为你如果读的那些东西没有真正的消化，拜偶像，你真正的不在相执着里头，你拜的那个佛像事实上是所有的32相80随行好全部都在那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拜佛的原因，为什么实践力行的原因。我说你以为那个东西是偶像，我认为它是一个图书馆，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一次练习，我每天都在练习。我说这就是拜佛，因为这样子的拜，所以我每天都跟佛真正有一次最好的感应。所以这份感应不是有形的，不是有相的，是无相的，是智慧的，是成就正等正觉的，是精神法界的。他说哦，你练拜佛这样跪下去还有这么大学问呢、啊。我说你才知道，嘎达你在在。所以我们通达位这个地方就必须是你在三藏是经律论你都要兼通，佛门仪规最基本的拜佛你必须要懂，念佛的含义必须要真正的懂，它跟你的意识融合，跟你的行为，跟你的生活融合，最后你是在念佛里头生活，而不是说念佛归念佛，生活归生活，然后生活很痛苦，然后痛苦的时候才来念佛，那你那个修行实在是称不上了。真正的通达是念佛中就是生活，是在生活工作中本身就是念佛，那个是细练的佛法，细练的佛慧，细练的佛的法界，细练的佛的慈悲，细练的佛给我们的那一份真正的智慧。这个呢是同知道行的结合。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啊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叫做 experience learning， experience 就是体验经验的意思， learning 就是学习知习的意思。如果我学习一个东西是靠着我的文字来知习的话，那个本身不能够真正产生我们体验性的了解，一种体验性的真知。而佛法修行呢，必须真正的是一种 experience learning 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没有那一份体验，没有那一份宗教的修行，他是没有办法真正感受他宗教对他、佛法对他是多么的重要。一个没有真正去关怀过别人的人，也就不晓得什么叫做结缘。一个没有去真正去为别人做过临终关怀的人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人生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那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他不知道的。临终关怀是我们一个文明的社会，特别是一个佛教徒，他都必须去好好的学习的事情。 要去临，要去关怀临终的亲人，要去关怀临快要临终的朋友，甚至于要去关怀你根本就不认识，但是他现在要临终，接近临终的人，你要去关怀他。能真正的看到你自己的亲人要临终，你能够抓着他的手，你看着他最后的那一幕，你还不断的提醒他，你一定要念一声阿弥陀佛啊，好好的以自由心、清净心、坚定心，好好往生西方，去跟他一起念佛，没有障碍的，没有任何留恋的，是自由的，是清净心的。这个时候这一位要临终的这一位亲人，他真能往生哦。所以他一辈子虽然没有什么修行，没有做什么东西，就在因为你那一刹那之间的关怀，你那一刹那间的提醒，他真的往生了。你要知道，当他往生了，到那个地方去是保送班了，保证班了，他是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不退转的。那你要知道，你结了这个缘，他还会回来帮助你。所以给人做临终关怀啊，功德无量无量。有时候我会提醒我们佛门弟子啊，你有时候要到医院去走一趟，一方面是提醒人生无常，二方面是你要去慰藉那些苦难的逃者，培养你的悲心，培养你的慈心，同时呢，也在那个地方也得到了四群师观，也从那个地方也学会了明群师观，也在那个地方真正的做自信寻思观、差别寻思观，四观一起来，你进步是很快很快的。你的进步绝对不会到最后你说看人家人生很短，越看自己觉得手越软，人生短手又软，那你想想看，你再下去你的人生怎么会有活力呢？不是，你真看过，你修过正等正觉的佛法，你有个正信的信仰，你看完了以后你会更精进，你会更挺得起腰杆来，你知道你该做什么，更会珍惜你以后的日子，这就是修行呢。有一次我去看一位病人，这个病人呢已经到了非常末期的癌症了，我去了以后呢，他竟然眼睛又张开来了，本来已经眼睛闭着不太讲话也差不多了。我最近去看一个病人呢，也有这种感受，我去了，我就握握他的手，他眼睛又亮了。我趴在他的耳朵告诉他，我讲话你听到没有，又点头。我说好好的念佛，他就点头。我说你呀，不要被任何东西干扰，不要被虚幻的幻境干扰你，不要被你留下来的遗产干扰你，不要被你的家里的子孙儿女的情干扰你，不要被你旁边的人看到你就要临终的眼泪干扰你，要真正心灵的自由，要强固如金刚，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他给我点头。我说现在我帮你助念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助念，现在我给你一个录音带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 你好好的听着他吧，他提醒着你，在一念之间，你一定要皈依南无阿弥陀佛。讲完了，他给我点头，我把东西马上跑出去去给他准备好了，送给他，塞在他的耳朵。他会用锁匠笔的，一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，四大皆坏，身体那个肌肉，我告诉你，过去我讲官身不净的时候，给各位讲的是，身体本身就永远处于不平衡的状态。但是我对一个年纪大的人，对一个已经面临的人生已经到了快要终结点圆满点的人，我替他说法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他，官身不净的那个身的不净呢，是真正身体有如脓包。如果你到你能够去看那个即将断气的人，你看看四大快要坏的人，身体有如脓包啊，就是一个大的脓袋。有什么呢？美在哪里呢？观身不净的观法，这个是观身不净的，你才真正体验到观身不净是什么。人到了躺着也爬不起来的时候，通通都是要靠别人来给他服侍，他的身是净的呀。他过去曾经是冰晶玉洁的，但现在还是脓包一个啊。所以你要知道那一种体验本身，在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修行当中，发觉这个四大很容易坏，很容易解体，我要珍惜它，而不是心灰意懒，而是今天四大能够融合，那我就要好好的珍惜它。但这四大也不会永远这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当四大是很好的时候，我们欢喜它，我们接纳它，珍惜它。可是四大慢慢坏的时候，我们也珍惜它。我们珍惜它什么？珍惜它成此刻他正在告诉我们，人生真的无常，这些东西也是靠不住的，所以时时刻刻都有新的寻思啊，都有一个新的一种观想出来，产生智慧。所以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去跟别人合作待人接物的训练，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，他的知跟行是不能配合的。他要在他这个社会里头跟人家群策群力，想要有一番很好的生活也是很难的。所以在教育上，我们也要必须教自己的小孩子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他，要在洒扫应对进退里头去教他。我有一天看到立法委员质询教育部的质询稿，上面写着国民小学的学生为什么要让他扫厕所，多几个工友不就解决了吗？为什么要让他扫厕所呢？我看了以后我直摇头啊！如果我们把教育就交给这样子的一种理念的人来办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孩子每天都养尊处优啊，他将来啊，他所读的书啊，读的都不会变成他的行为，只会考试，最后他根本不了解人，他没有人的体验，所以他非人化，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要扫厕所，有什么不对呢？厕所是小孩子排泄的地方，当然要把它清理干净，有什么不对呢？执行稿里都写着说，这简直是奴隶小孩子，这什么话？这是爱小孩子，这是最深的爱，那就要看你的心嘛，是不是？ 通达位是知行合一的。通达位呢，在佛法中同时表现了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融合。你一定是在世间法那个地方学习了真正心灵的自由，有解脱智，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出世间，才解脱得了它。如果说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截然分成两个，你以为说我好好的念经拜佛，然后拜完了以后呢，我这个嘴巴呢，刚刚念佛的时候是念得很干净，就像刷牙刚刷完一样，然后一拜完了佛出来，一滴水好累累啊，当今呢、啊、那没有用的。出世间法的清净一定是在世间法里头表达，所以是不二法门，是不能分的，根本本来就没有世出世间法之分，连说一个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都是错的。这才是真正的一层，实唯有一层，别无二层。所以四出四千法的融合，事实上是在经典上佛法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，然后才讲了有出世间法有世间法。但在修行上，在通达位的时候，一念通达的那个时候开始，是根本没有这两个。所以禅家讲啊，连说一句话要说的时候都要让你闭上嘴巴，所以叫我如何说。他说啊，在禅家里头啊，很清楚的很生动的用，有时候用诗来表达这种理念，这个通达，特别是寒山子的诗里头，他说无心似秋月，地坛秋皎洁，无物堪比伦，叫我如何说。我的心像秋月一样，秋高气爽，月那么亮，很平静的样子，古代的人比喻月叫玉盘。碧潭秋皎洁，秋天的秋水在这个碧绿的潭水里头多么平静。你会把秋水割开来说这是夏水，这是秋水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水啊，它是皎洁，没有任何一点混浊。碧潭秋皎洁，无物堪比伦，叫我如何说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喻这一件四出世间法不二这件事情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所以通达在佛法中，它是四出世间法不二的。有时候我常常感觉到，真正深通通达位，深通四出世间法，只有一法的，并不是只有佛门教内的弟子。我看过富兰克林的自传，哎呀，我好感动。富兰克林他小的时候乡下很穷，也没读什么书，发奋出来去力争上游，自己喜欢读书，所以读书读了很多，后来呢办了报纸，变成很大的一个这个事业，赚很多钱，然后把这个报纸顶给人家，然后就去当法国驻法大使。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独立耶，钱比什么都重要耶，他去做驻法大使，去做国际的关系，好多钱都是从他自己口袋里头拿出来的嘞。然后呢，法国就帮助美国独立啊，等到美国独立了就自宪了， 等他住线完成了以后，那些钱也都差不多花光了。富兰克林怎么说？他说，我认为一个人要珍惜他的人生，好好的确立一个合理的目标，去努力，去做一番事业，甚至于赚一些财富，都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你别忘了，当你的事业成就了，财富已有了，你要很慷慨的跟别人分享。最后你必须是很恬淡的拍拍手走开，这就是人生。当富兰克林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我说这不是佛家是什么？佛法的伟大不是说只有学佛然后才能成佛，佛法的伟大是不是成佛不进佛门一样成佛，那叫做圆觉，他一样成佛。我认为像富兰克林这样子的美国的一位圣者，就是美国开国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圣者，才建立那一部那么美妙的宪法，使这个国家能够这样子的长治下来，不会发生严重的变革。因为他们没有私心，他们都愿意奉献了。所以在《韦氏三十颂》里头讲通达位的时候，他的句颂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，若使于所缘自都无所得，而时住为是离二取向故。他说若使于所缘呢，就是说你是在那个有生之年你是有所得，